Hey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B 区 But Cheers， 我是 Andy， 陪你一起谈恋说 B 哦。本期节目呢由 J Card 向去年元宇宙赞助播出。那这本书呢是由主编邓万维老师还有这个博硕文化出版。那主要呢是从这个 NFT 来去切入到这个元宇宙的面向。那想当然这两个字一定是这近年来最夯的 buzzwords 哦，一定大家都听过。那它中间到底有什么底层逻辑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。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是啊，就是他把 NFT 的热度指标要如何去分析一个项目，那有提出几个很有力的方法，什么如何去了解他的 roadmap 啦，或是我们要去防踩雷，那要从哪边去做切入，有几个网站也跟大家做推荐。还有呢就是可能从他的社群媒体或甚至他 OpenSea 的交易量换手率等等都可以去来去分析。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套用在同时呢，就是我们在找寻 Alpha 币的时候，就当然它不是只是 NFT， 我们可以找可能最近很红的迷因币，我们要怎么去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 Alpha，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最酷最炫的文化币种，文化迷因币，那它可能就可以用这一种方式来去做一个切入跟找寻哦。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工具书来看待。那如果你是一个企业主的话，你也可以就是去了解到一些从中获利模式，或是我们要怎么去让这个企业导入这个元宇宙的一些商业模式，那都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 know how 跟大家做分享。那项目方的话，当然就是很多的不同的实例跟研究跟洞见，让大家可以不要再踩雷，因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，所以我们人家踩过雷我们也不要再踩。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会不会很多很艰深的单字，那也不用害怕，它是从非常粗浅的，应该说非常简单的话，让大家白话文去了解到什么是 NFT， 什么是元宇宙，那它中间的它的逻辑跟架构是在哪边，那来去做一个分享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那这边呢当然也是很感谢 JCAR 很大方的提供了三本书要来送给B 区的粉丝哦。所以呢大家赶紧到 B 区的这个 Telegram 里面填写这个 Google 表单。那我们到5月14号晚上8点截止收件，那晚上10点左右我们公布幸运的听众粉丝。那大家喜欢的话就赶快去填写咯。那如果你有兴趣买这本书的话，也可以到这个博客来或是成品都可以看到哦。那节目一开始我还是先分享一下为什么必须整整停更了1年多之久啊，那也很抱歉广大的这个听众的伙伴好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也很拍谁。那我现在先宣布必须要回归啦，因为分享一下好了，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确诊，那确诊当然自己的时间隔离就很多嘛，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在思考说，哎，那我做一些事情的意义是哪什么，我录 podcast 的意义是什么。那当然我现在又慢慢找回了录音的这种感觉啦，那我还在适应当中，所以有这个开头我也是录了非常之久，我就一直跳三跳三跳三，每次都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然后我又自己有点强迫症，就一定想要一次，就是等于算是我就是 no cut， 就是我就要一气呵成，就是开录关录然后就上架，就是非常快速。那当然我就是会一直调整。那这一年就是虽然每天一样也是有看新项目，但资讯我觉得有点太爆炸，就是让我自己有点忙不过来，加上也要上班，但是也做了一些生活的一些调整吧，就是我就是去了解项目的实话的时间，跟我去做了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像是我有接了炼油的一些顾问，那我觉得都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里程碑吧，对我自己来说。那像当然必须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蛮开心会有的一个作品，甚至是我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的履历来看。那就是那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还是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那我会继续做下去，然后我们可以看最近还有什么议题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或是也可以在 Telegram 上面来去 tag 我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看看，反正毕竟这个圈子里面我相信不乏非常多的机会，那我们一定要从里面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 Alpha， 那需要时间，那 当然就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，但是一群人才能走更远。那这个也是节目的宗旨啊，就是把这些大家有兴趣的人我们把它抱在一块，然后我们一起分析，然后去了解项目，然后我们再去找寻到中间的一些机会。好啦，那前面就是说太多，那也我们直接进到今天的主题好了。那这一集也会比较开心一点，就是比较简单，让我们聊聊天的形式来做，那就是我们聊聊迷因币哦。那其实 Andy 其实不太会讲这个，因为我会觉得迷因币好像没什么好分析的，但是这一次的感觉让我有所不同，就是其实每一次的这些币种，虽然我会觉得它好像三无项目。什么是三无？没有 Discord，然后没有网站或没有社群等等，这都有可能。那这个社群可能是他有专门就可能把它开一个 DC 或一个 Telegram， 但现在有非常多是三五什么都没有，就纯粹就一个，甚至只是一个 main page， 或者是甚至直接给你一个 scan 上面的合约。这个 scan 是可能你有些事情可以直接到合约上面去做mint的动作，都去mint币的动作，所以非常多的土狗，或甚至是有很多庞氏骗局。那我们当然前提要先跟大家分析说，哎，那他们成功的要素在哪里？那我今天录的时间呢，刚好也是这个 Pepe 跟这个 Floki 然后上架到币安的时间。那这两个都是迷因币哦，那它中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值得我们研究？我们给大家可以分析一下。那我也会讲到这个 AI Doggy 的故事哦。那好，那我现在讲一下 AI Doggy， 好，再来讲 Pepe。那我又把它抓出来，它的这个项目的分配。那我们知道，分析一个项目，我们就要从它的初始的流通，它的分配来去看。那它呢有什么不同的逻辑呢？那我们可以先讲，哎，这很特别，因为最近这个 Arbitrum 非常火热哦，所以它在这个 Arbitrum 上面发了一个空头。那它的空头是什么？他们的 tokenomics 代币经济是 95% 的 airdrop， 就是 95% 就送给大家用空投的形式，然后另外的 5% 是 invite the rewards， 就是你的拉人头啦，简单来说就是你邀你朋友，你可以拿他 10% 的币。然后他走的一个模式 很有趣，叫递减式空投，因为他有 95% 都空投嘛，就是你早来 早买早享受，因为早领早享受，晚领享折扣。那他这个折扣是你的币变少被腰斩的折扣，所以好像不是太好。那他呢导入的一个叫做燃烧税的机制，那他呢这个是有 15% 的燃烧税，所以蛮恐怖，抽的蛮狠的。那你会说这 15% 是送给谁？该不会都送项目方吧？那错哦，他其实有做一些不同的事件。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说的 tokenomics 100% 其实都没有团队的分配，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没有老鼠仓的模式。但是当然没有老鼠仓是一开始创建的时候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团队分配。但是如果你一开始赶紧去领，那是不是变相一颗可能啦，算是一个老鼠仓。所以呢可能如果今天我是团队的人，我就会想说，哎，我创了这个合约，我创完之后要广发给大家钱，我自己先买，或是我自己先来去领这个 NFT， 来领这个币。所以这个可能算是一点，所以大家也要去多当心一下。那我们再拉回到这个燃烧税的分配哦，它 15% 里面有 3% 是 for 他们的 ecosystem， 因为它有未来要做这个 staking， 或甚至是它又要做到一些一些活动上，就是他要送币，可能送交易所等等的，他可能会有一个预留，所以他就有 3% 会到 ecosystem， 然后另外的 3% 是 for 这个 holder。 那他这个 holder 就是你领了这个币之后，你可能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去 claim， 就是你只要握了多少，他按比例分配给大家，然后你就可以去领取你所自己的 holder fee， 就等于说你握着不动，一币不卖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一些空投的赏金，就是你可以存币，有点像你不用存币，你就握好不要动，装死你就可以升币。那另外一个 3% 我就觉得玩得蛮溜的，它就是拿去买这个 Arbitrum 的 ARB 代币。哎，大家想说土狗币没什么价值，但是 ARB 总有价值了吧，所以呢真的它很聪明哦，它把这一部分拿去买 ARB。 那这些 ARB 要干嘛呢？它又有另外 3% 是 for 这个 Lucky Draw，就是它有一个抽奖，它这个抽奖像摸彩一样，就是你在每半小时之内，就是只要有去交易他们这个 Doggy 的币啊 ，AI Doggy 的币，你就可以在里面就是有机会去得到奖池中的赏金，那它的赏金就是 Arbitrum ARB。 所以大家是不是发现，哇靠， 玩的真的是蛮溜的，就是让大家抽到价值币。以往我们最怕的就是纯币生币，生的币是生自己的币，那这一定就死亡螺旋嘛，因为毕竟你纯 A 币生 A 币，那他就去砸 A 币，那你砸 A 币不是反而是砸自己脚，因为你有大量的 A 币，因为你是拿 A 币去生，所以就会可能会导致一个死亡螺旋。但是呢他们很聪明，他是你去 staking 这个 AI Doggy， 那他生的就是 Arbitrum 币，所以升的价值币，因为价值币 ARB 不太容易被爆炸嘛，所以他玩的还是蛮聪明的。那另外的 2% 呢是 for 这个 liquidity， 那就是他的 LP 嘛，就是他的这个创建这个池子让他变得深度够深，就等于说他不会底池这么快就被大家抽干。那另外的 1% 呢是拿去 burn， 就拿去销毁，那所以它的 15% 的分配是这样子走。那我们分析一下，统整一下好了， ecosystem 基本上就是让这个项目变得更加的蓬勃发展，就是它可以做更多的一些，可能甚至它想要做小游戏，或者它想要做一个特别的摸彩或是什么活动，它就可以拿这个币再去做。那还有呢 holder 就是让大家装死不要卖，那另外一个他买入 Arbitrum 就是让大家去 staking 拿的，那你要 staking 要干嘛？ staking 就是得买币，所以你买币呢你又可以有机会被抽中这个大奖，被摸彩嘛。那大家你只要提升你的交易量，多交易你可能就是，你看你每交易一次他就给你一块钱，就他就给你一个类似像是抽奖券的概念，就是城市会给你一个抽奖券。那他当然就是他们自己有设定啦，就是他抽奖券，然后每可能半小时抽一个得幸运得主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奖池里面的 ARB。 那我看之前有人就拿到什么10000颗，我觉得哇靠超夸张的，就是真的是蛮有这种乐透机制。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 burn， 那 burn 就燃烧，就通缩模型嘛，然后 liquidity 就让它底池不会一直被交易玩到不见，因为代表它里面的钱还是足够大家去做交易的。所以呢这个哇是蛮玩的蛮聪明的，所以它这个有加什么，有点像缝合怪，第一个就是燃烧模型通缩，另外一个是乐透性质，然后你买币，买的币你可以去升价值币，然后还有他们 ecosystem 未来还会有加入一些有趣的发展。那他现在还有一个叫 AI code 也是他们的币，所以他又跑出另外一个币，所以变双币，所以就是玩出不同的火花。那他就是拿他 ecosystem 里面的资源来去做的，那甚至是怎么样玩的溜呢，他可能未来还可以把它做一个就是你可能买哪一个币可以去燃烧，可甚至是要不要打到黑洞然后就可以得到 AI code 的币，这也是一种玩法。那当然我说是脑补啦，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玩的很蓬勃发展。那还有呢是什么，就是递减式空投会让大家急着去领，那大家急着去领的时候就会产生 FOMO 的心态，那大家很急着领，然后他你领完又有 invite code， 然后你就会拿 invite code 去传销你的朋友说哎、欸、快来领，然后你给他这个码就买推荐嘛，然后他们就会再去推荐他的朋友，所以就是有传销味道很强啦，就是地推形式就可以，就是有走出这个空军的流通，就空军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发这些 invite code， 然后让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广传，所以让他的热度提升到非常高的档次。那我讲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那个时候刚领这个空投的时候，我本来一开始很早看到，但我不敢领，因为合约没开源好像有点怕，后面慢慢有人领我才去领。我当下领我记得大概值10出头 U， 然后我就不理他，然后过了才过两三天瞬间变200多，我吓到，我想说靠什么腰币，然后我就慢慢出一点，那他就是还是拿一部分的就先留着，反正就看他会到什么程度，把他当反正冥币毕竟是送的啦，想说就是看看他的格局到哪里，就格局一波，大家就是说啊，你反正一币不卖奇迹自然，你就放着，毕竟是送的，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再自己再去买，所以都是领空投出来的币去做。那他通投的人呢，那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是领过 Arbitrum 空投的人，所以很聪明，因为 Arbitrum 的热度还在，加上领 Arbitrum 空投我记得有600000的地址，所以他就是有买了这个伏币，然后就慢慢就瞬间就爆红，所以这也是蛮特别的，然后大家就会进去一窝蜂的去抢，然后现在应该也有个10-20倍有了，所以大家还是今天讲到的这些冥币都是大家也要小心啊，就是看看要不要参与，就是你 自己要做好绝对研究，就是要小心为妙。那也要看很多要合约要如果被授权的话，最后可以有一个 revoke， 有一个叫 revoke cash， 然后你可以去取消你的钱包的对一些 debt 的一些合约。那个意思就是我今天可能他去开一个权限，我们常常会说为什么每次我们在交易都有一个 approve 是说你允许了某一个 debt 可以从你的钱包领钱拿钱动用你的资金。那以往我们可能在银行就是银行都可以动，可是在 Web3 世界里面你需要允许他才能够达成，所以有一个允许需要大家去 click。 对，那允许完之后他就等于说合约都可以来去拿你的钱。那如果你会怕的话，就用这个 revoke.cash， 他有一个网站是专门帮你去撤销这些就是这些合约，就是 debt， 他就没办法再去来跟你就是动用你的资金，除非你下一次你有再 approve。 所以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，有时候玩土狗的话它有一个就是要保护自己钱包的一种方式哦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很红的佩佩。那佩佩这个就是，但我觉得它我也这个就比较没难分析了，这就是一个文化标志，它有点像狗狗币。就是狗狗币为什么会红，就是迷因图嘛，那一只 Doggy 然后很可爱，然后大家把它当作广为流传的一个的迷因图。那佩佩也是，那是那个佩佩蛙。那它呢的 tokenomics 是就是 3.1% 是 for liquidity， 就是它要拿去充流动性的，就它有就是专门 for 流动性去填充。那另外的 6.9% 是 for 中心化交易所 listing。 那这个我相信它就像是做市商一样，就是因为你今天要上一个币，你就必须要够多足够量的这个底池让大家去做交易，所以这个 6.9 应该就是 for 交易所上中心化交易所的时候，你需要给他一笔币让他们上面去做挂单，然后要让做市商开动的地方，所以他们有留一部分。那他走的是要说 no presale 没有预售， no tax 就是刚刚有 15% 燃烧嘛 AI Doggy， 但他没有，他就是零税，就是你就没有卖啊。补充一下刚刚的 AI Doggy，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买税卖税都是 15%， 所以总共 30%， 所以你没有赚 30% 基本上你就是赔钱，所以也变相强迫大家锁仓，就是有一种心理压力让大家不要乱卖，因为你买卖就是 15% 就是 30%， 所以你随便乱卖你自己就会伤到自己，所以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机制。好，那我们再拉回这个佩佩，他还有一个叫放弃合约权限，就是他把他的这个 owner 就是他自己也没法控制了。刚刚 AI Doggy 可能还可以，但是这个佩佩就直接 fuck up， 就是他是发完之后他就直接把它设为黑洞地址，他自己就装死，那就没有人再能够动这个合约了，没有人再能够偷蒸发，什么都不行，都写死了。然后也他们就算是当初命这个 NFT 命这个佩佩币的人，他也没办法去动这个合约。那这个就很大家很喜欢啊，很有文化感，就是很迷因，就是大家好像发现哦，我就是这个世界很，我终于知道到 Web3 自由的世界，其实这就是一个文化的体现。老实说，虽然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啥小，但我现在已经发现它其实有很多故事在，它其实加上这个佩佩蛙本来就是一个行之有年的迷因，所以大家切入点又更好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能出圈才是好币啊，就是真的是要出圈，就是就像当初的 Shiba Token 一样，就是他们大家就觉得 Shiba 可爱就买，那或是 Doggy， 那像是当初 Robinhood 的那个 APP， 最多人交易的不是比特币跟以太币，而是 Doggy， 这就是最好的示范。那佩佩其实也算是某种程度达成这个意识，那他会不会翻转 Doggy 呢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不确定，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碰。那他就是这种形式，所以他就是很完全是迷因的传播。然后他的白皮书里面也是说他仅供娱乐，没有什么都没有要做，就是仅供娱乐，大家自己玩，结果现在要买到十几亿美金，有够夸张的，所以完全就是一个非常迷因的一个币种。那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他的这些一些前后的故事。那他还有一个传播的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的钱包什么你拿了 27U， 我记得好像 27U 放到现在已经300-400万 U 了， 所以用这个故事流传给大家做分享啊，大家也就是很开心，就说哇哇，我也是想要当那一个。那当然就是这就是有点庞氏的味道嘛，就是前金后金，反正就是后面的人来一直补，那只要前面的人就是很早期入场的人就可以对高他的价格。那当然从后面的合约来看啊，就是当初命完之后有几个团队的地址，但我们无从考究，但是会觉得他应该是老鼠仓，那也有可能就是团队一开始就已经先买了一点点在里面，现在就是堆起来。但是他们也很聪明，就是他们也没有特别去砸盘，因为如果他们去把他们那些币种砸盘的话，其实市场上没有这么多流动性去承接他的卖压，那他可能瞬间可以跌 99%， 但是他们团队没有这样，或甚至他只是慢慢卖慢慢卖，他们没有这样子一次砸掉，也没有要像这种现在有很多跑路盘，就是上了没多久然后就直接抽流动性或直接大爆砸，砸完就跑，就是短线。那这个佩就是变成哎，居然他没有砸，然后就是很长线，所以这个也要小心，因为就是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砸，那也不确定。那大家说他是那个画家作者本人，那算不算，这大家就可能要再去研究一下到底是不是作者本人，但是就是觉得这就完全就是迷因，那大家就触鼻看看也可，但我们也可以来说分析一下他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出圈，可能会有几个成功的要素，我们就把它抓出来看。那那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方式，就是让大家用迷因的方式传播，然后大家就有暴富传说，因为大家都想要听这种发财，都想做发财梦，所以大家想说我会不会是那一个，然后就可以传播出去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。那其实看了这么多，就是近期也发了很多不同的，有什么还要买 NFT 的啊，其实很多越复杂的其实越危险，很奇怪，就是很多跑路盘都是很复杂的。那现在有这些人去越来越多人来去做这个迷因币，因为近期就真的太夯了，那大家也要去多扫雷，就是多研究一下，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了解或想要去购买的话，那你也要看一下它的有几个注意的点，就是它的项目的合约的开源与否安不安全，然后你可以用市面上有几个什么 Honeypot 啊 Pincell 啊，有几个比较好去查询合约安全性的的一些网站，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。那还有呢，就是你在卖，通常在买卖迷因币，因为它的滑点很大，你就要调整，因为它通常是在去中心化交易所，那就会要去调整滑点。那像当初这个 AI Doggy， 我记得官方是说 20%的滑点，所以这部分大家因为它本来就自在 15%， 然后再加上一些交易 的 percent， 所以它要再加 5%， 所以抓20滑点它才卖得出去，所以大家要就是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它的滑点要设计，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你能得到的，就是你换出来能换出来的钱，可能还要再去打个几，还要再去打个八折，打个九折，因为迷因币啊，它的滑点很高，流动性没这么强。那流动性就是它里面抵住没有那么多，那你要换就可能换不了多少，或是甚至是很容易，你可能就是滑点就是超过10-20%以上，所以这边大家要去做一个多方考量啦。然后如果它有 tax 的，要注意它的税率是多少，你再去入场，不要到时候买了赔了富人又折兵，或者你赚了股息赔了价差，最怕就是赚股息赔价差，像是很多是 staking 进去，然后你想说你可以赚什么几千几万趴年化，但是你的币归零了，什么都不是，因为等于说你赔，你赚了一点股息，哦，好像很开心，但结果哇，那你原本的币价跌烂，那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好，那其实今天呢，这个迷因币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那有兴趣的话，我们想要讨论一些关于币圈的东西啊，可以到我的 Telegram 上面，然后一起来跟我讨论。然后我们回来啦，币区回来啦。虽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我继续做好节目，然后我们到时候 Telegram 见吧。OK， 那然后今天想要抽书的伙伴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 Telegram 上面，我会发这个 Google 表单送给大家，就让大家去抽，然后有3本书送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也踊跃填写，那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